24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好，24页第一行，前面算来第三个字，实地论。这个实地论就是实地经论。实地经论这么说，一切所说实句中，因为华严经以实为满数，所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诠释数量就是实，所以这个实是一切华严经的圆满数，所以说是一切所说，不管在哪一个角度，经典也好或者是注解也好，都是以实为满数。一切所说实句中，以实为满数的句子当中，皆有六种差别相门，皆有六种差别相门。这六种差别相门，以显缘起缘融之法。缘起的缘融之法，所以缘融就是没有障碍不是对立的，是可以融摄的。说物以因介入等事项执取，千万不要用凡夫的角度，凡夫的角度，因就是五因，介就是十八介，入就是六入，换句话就是六根啊，从这六个地方入来染污了心性，叫做六入。这些五阴十八界六入啊，这些事项上的执取啊，是全是凡夫。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六相的缘起缘融之法，不可以用凡夫的五阴十八界六入这种格格不入的事项来执着，不可以。所以言六相者，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总别一对，同异一对，成坏一对。总别表体，同异表相，成坏表用，三对表体相用。而同相异相是由别相开出来的，别相是对总相而说的，总相是对别相说的，别相是对总相说的。所以在总相跟别相，这个是体，总相跟别相，别相底下开出来同相跟异相。那么总相跟别相，这个总相底下开出来是成相跟坏相，那么成相跟坏相就是利用，力量的力，作用的用。三对六相，体相用具足，以总相为一含多得，一 憨多的啊。二，别相多得非一，多得非一。三，同相者多异不相为故。四，异相者多异不相似故。五，成相者由此诸缘缘起成故。六，坏相者诸缘各住自性不动一故。我们一一来解释。中相为一含多得，缘起法它有一个总轮廓。譬如说一栋房子是一啊，那么含有多得，意思就是含有多种的相。譬如说一，比如说一栋房子，这是缘起的总相啊。可是呢多呢，这房子里面呢啊，它有梁有船啊，船呢、啊、那就是一个木，姻缘的缘，这个密布除掉，左边加一个木布，船就是成屋瓦石头的那、啊、那个木条啊，或者是说有窗户啊，那么这个梁有屋内的梁，有门的梁，或者是通道的梁，这个梁又有三种啊，屋梁、门梁、通梁。那么一含多得的意思说房子是总相，多就是多种的相啊，多种的相啊。比如说啊，梁啊、柱子啊、瓦片啊、石头啊，各一一的相不同。总相则为一含多得，就是一就是总个一个总原则的一个相，还有多重的相，多重的相凑合起来变成总相，就是这个意思。第二，别相要注意这一点，别相是对总相讲的，这两个是相互的关系，都在前世一个体性啊。说别相多得非一，别相注意看那个别，就知道种种的差别相。这种种的差别相，它啊，虽然合起来是一个房子，但是柱子是柱子，柱子有柱子的相，梁有梁的相，石头有石头的相，瓦片有瓦片的相，各安住其岗位，安住它的相。那这个叫做别相，是叫做多得非一。多得就是你维系的把它分，这一个房子你不要看总的，你要看各差各个差别项啊，各个差别项啊。譬如说文殊讲堂这是一就总项了，文殊讲堂里面有柱子啊、墙壁、钢筋、水泥啊、窗户等等这些项，这就是多得。一个文殊讲堂是一，也含种种的项啊。那么二叫做别相，那么这种种的相，那、啊、是各个啊安立起来，啊，它不是一个相，不是一个屋相，啊，柱子也柱子相，钢筋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的相，这相个别存在差别，因为别相就是差别相嘛，安住在各个的差别相。第三呢，同相者，这同相，啊。多异不相违，这个不相违就是互助合作的意思。互助合作意思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同相跟异相是由别相所开出来的，这别相是对总相讲的，所以总相别相是体，同相异相是相啊。那么现在讲到同相跟异相，通向意象既然是从别象所开展的底下两个名词，那么当然是别象里面的解释了。别象一开始看就是差别象，差别象里面有差别象，有差别象的同向啊，别象的同向，别象的意象 啊，那么这个别相就开出同相跟异相，这同相者就是多异不相违，多异不相违。譬如说讲堂的柱子梁、墙壁等等，这个没有互相违背。简单讲，这个在描述共同完成总相。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多异不相违，这种种的相来完成总相。种种的相来完成总相，是倒回去讲，前面是总相分开来各个差别相，现在是把差别相合起来完成一个总相，就不相违。不相违就是合作，大家合作叫做多义不相违。多义不相违，这个义就是法了，多种的法不互相违。但是我们在解释体相用的时候，用相来解释比较有具体的观念意思就是多个法通通不互相违背。那么这个多义不相违，譬如说这个房子有种种的相，但是共同完成一个总相。底下异相者就是多义不相似，虽然说有种种的差别相，但是柱子是柱子相，墙壁是墙壁的相，窗户是窗户的相，不相似。不相似，异相就是多异不相似，虽然我们共同合作来完成一个总相，但是每一个相却是不相同，每一个相却是不相同啊。古时候的房子，瓦片是瓦片，石头是石头，柱子是柱子，梁是梁，对不对啊？等等，这个通通完全不一样，叫做多异不相似。柱子跟梁子当然不一样了，瓦跟石头当然也不一样了，所以叫做多异不相似。这个是由别相所开出来的，别相开出来的同相跟异相的解释。底下成相跟坏相，这是缘起的结果。简单讲，又谈到利用的关系，利用就是力量的力，作用的用啊。成相跟坏相就谈到体相用的用啊，要产生力量的作用以后，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造成缘起，缘起的最后就是必须要靠成相。所以由之注意，因为刚刚是安住各个业，现在要缘起，要成就了，就是缘起成故啊。由此注意缘起成故，比如说文殊讲堂有种种的梁柱子窗户墙壁产生的种种的力量，这力量的作用完成了整栋坚固的文殊讲堂，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缘起的利用了，力量的集合。刚刚同相跟异相是讲到相的问题体相用的相，现在成相跟坏相是讲体相用的用。换句话说，讲到用的时候就要完成了缘起完成了缘起。那么成相就是由诸义缘起成故，到这个一个缘起那么我们由种种的相的利用发挥的力量，柱子发挥力量，梁发挥力量，瓦片发挥力量，石头发挥力量这大家都发挥这个力量，就构成一个缘起，构成一个缘起，成相缘起。好，再来第六，坏相坏相，华严的坏不是破坏的坏，华严的坏这个字是安住自性不动也是诸缘各住自性，诸缘各住自性而不动一故梁子的力量站在梁子的力量而不可以偏，梁子一偏的话，柱子一偏这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成相，就没有办法完成总相。换句话说，成相是由此注意缘起成故，这个就是完成总相。完成总相，刚刚那个别相也是一样，说多义不违，多义不相违，就是完成总相那是相的完成总相，这里是利用体相用的用来完成总相，刚刚是相来完成总相成相由此注意 缘起成故，就是由此种种的力量交彻，保持平衡，完成一栋房舍。就谈到力量了，就是作用了啊。那坏相就是各个力的支撑的力不一样，柱子柱子支撑的力不一样，梁梁支撑的力不一样啊，船船支撑的力不一样。船就是承着瓦片啊，承房子的，承受房子瓦片的啊，那个木条就是船，一个木在一个阴缘的圆的右边。那么这个坏相就是诸缘安住自性，不动一顾，不动一顾啊，不动一顾。一如梁等共成一色，梁就是屋梁，这个梁有三种，屋子里面的梁，门梁就是门槛的梁，门梁，第三就是通梁，外面通道的梁。哎，外面通道的梁，古时候的房子都有通道，哎，叫做屋梁、门梁、通梁，就像梁一样，等等，共成一色，一个房舍，啊，总就是总相，总则一色，总相看起来就是一栋房子。别就是别相，别则诸缘，诸缘就是一切的因缘，比如看起来就是梁、柱子、瓦片、石头。同相而互不相违，这些同相因为是由别相开展出来的，就晓得是同相异相在形容差别相。这同相这些梁柱瓦石头的种种差别相没有互相违背，梁有梁相，柱有柱相，瓦片有瓦片的相，石头有石头的相啊，有大的有小的，通通各个相互不相违，然后互不相违旁边写个共同完成总相，这样你就看得更清楚，互不相违就是共同完成总相，共同完成总相。再来第四就是异相，异相则诸缘个别，为什么？因为因缘不一样，每个相的缘通通借着缘安住在每一个相，柱有柱相，梁有相，梁相，瓦片有瓦片相，石头石头相，你不要去破坏它。所以前面一个同相是共同来完成一个色，但是异相是安住每一个相，没有谈到协调的问题。好，所以前面的差别相啊，同相就是种种的差别相互不相违，共同完成一个物相，一个房舍。而异相却是把每一个相安住在自己的岗位上，叫做诸缘个别啊。那么第一项啊，叫做成相，成相就讲到利用，体相用的用，力量的力，利用啊。成相则诸缘半国，半国画一线，写三个字，成一色。半国就成功大学的成，一二三的一，色房色的色啊。诸缘半国就是成一色，种种的因缘成立，这些利用力量支撑的那力量变成一个房舍，那一个房舍坏相，那么这些力量支撑的力量个别讨论，大的柱子承受的力量多少，梁的柱子承受多少，各个安住乃至于墙壁窗户各个承受力，承受力有大有小啊，诸缘半国，坏则各住自法，安住在自己的法而不移动。这六相以一切四句皆应随意类之，都是离不开这个六相。那么这个六相啊，我们再去找更好的资料来给大家一个加强这个印象，加强这个印象啊。这个六相圆融啊，六相它一定要加一个圆融。我们一般讲十玄啊，十玄门啊，或者是六相，十玄六相是整个华严经典的重点，华严经的重点就是讲十玄六相，但是六相它一定要加圆融两个字。因为啊，不管是总相啊、别相、同相、异相啊，或者是成相坏相，它是圆融的，各个角度都说得通的，是体相用一体三面的角度来互相贯通的一个圆融法，一个圆融法。所以六讲到六相，就是六相圆融， 不能讲只有讲六相啊。那么这个六相啊，又做六相缘起，因缘起，因为这六相是形容缘起法，叫做六相缘起，这是指啊六相相互的圆融而不相爱。这六相啊，这个不管是总别同异成坏，通通不相爱，跟十玄之说加前面的十玄门加起来，总共叫做十玄六相。记住，说人家问你说华严宗的重要教义是讲什么，你只要记住这四个字，十玄六相，这个就是华严宗最重要的教义。六相列起来，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个现在就要背起来。华严宗以这六相之说为基础而立六相圆融，立这个六相圆融，也简单讲就是诸法通通记住六相而互不相爱，否则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法界的缘起呢？整个法界的缘起随即一层，它都有总相、别相、同相、异相啊，成相、坏相，任何一层一相通通具足这六相圆融，互不相爱啊。简单讲啊，六相就是全体跟部分的合合一体化啊，这是全体，那么这是一部分，然后这是或者是部分一部分，或者是一个跟这个全体的都是一体化。一体化就是说可以联合起来啊，融合融色就是圆融无碍，一体化就是圆融无碍。世亲啊，我这里的资料，世亲的十地经论卷一对菩萨恨说有六相。那么隋代的慧眼大师啊的十地经论啊，意记虽然解释六相，很可惜他只说到啊体或者是理，理事的理或体相用的体，而没有说到相啊跟用，没有说到事啊，所以讲的不圆融。后来的人都不谈到慧眼大师对六相的解释。后来华严宗从唐代的智眼大师，智慧的智，严格的严，左边加一个人部啊，智眼大师，这是华严宗的祖师。智眼大师啊开始说六相圆融，后来由这个啊华严宗的祖师叫法藏大师，再来到做成观大师。后来由法藏大师跟成观大师啊及其大臣，根据华严五教章卷四解释六相圆融的名义，也就是说缘起的法一定要由诸缘集合成立。记住什么叫做缘起，这个是佛法的总纲，任何一个法师说法不能离开这缘起这两个字，不能离开因果这两个字。那讲到更深入的，更不能离开第一谛，更不能离开第一谛啊。所以啊，缘起的诸法必然是由诸缘，必然是由诸缘集合而成立的，所以成立有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跟坏相。我们现在叫总相，总相我们刚刚讲过一涵多德，比如说房子，房子有支柱啊，有船啊，成瓦片的木条，或者是梁石头等等啊，以令其成立的诸缘啊的别相。记住别相是对总相讲的，总相跟别相这两个是站在一个平衡角度的啊。所以依总相而存，总相是依别相而存，别相是依总相而存，是一定的道理啊啊，两个是互为一言的，是依总相而存，令总相圆满啊。譬如说房子，房子有柱子啊，还有船或者是梁、瓦片、石头，这些种种不同的相来成就总相，来成就总相。别相就是要成就总相的。好，那么底下谈到总相再分底下总相的别相啊，总跟别都是讲体嘛。底下讲到别相再开别相的同相、别相的异相啊，总相的成相、总相的坏相啊。那么总相、别相这是体，同相跟异相这是相。底下我们来讨论啊，什么叫做同相呢？同相就是具有多义多法，但是互不相违。 简单讲，也就是同样可以成立总相，加起来啊，这个别相底下的同相是集合所有的啊，这个相就是意跟法了啊，互不相违，就是团结合作，同样可以成立总相。譬如说柱子、梁等等、船等等啊，这互相合力所组成的房屋，哎，那么这个就是同相。那么再来讲到意相，意相就多义多德，各个别义，而且互相相望来讲啊，都是安住在各自的相。意相就从别相开出来的，别相中的同相可以完成总相，那么别相当中的意相、差别相，意相就是不同的相，不同的相就是各自安住自己的相。那简单讲就是所有的相都安住在自己的岗位，多义多德，但是各个啊别义不相相同，而且互相对望啊，我支撑着你，你支撑我啊，你的相站在你的位置，比如说啊，这个柱子啊是竖立的，梁是横的啊，你横你的，我垂直我的，你是垂直的，我是平行的，那么各自安住自己的相，这个就是别相当中的意相。底下要谈到啊，这个这个成相啊，那么成相啊，成相跟坏相，那么成相跟坏相是由哪里开出来的呢？是由总相开出来的。那么总相当然啊是对别相讲的啊，总别总相别相，别相是对总相讲的，总相是对别相讲的，这是体。别相的底下再跟同相异相，总相的底下再开成啊这个成相跟坏相，成相跟坏相，同时总相当然是对别相所讲的，所以总相之上另外有成相，对，总相里面的成相啊。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总相就是由诸义而成立总相，诸义就有种种的相来完成，有力量的交策，力量的支撑来交策完成一间房子，哎，因为这是作用嘛啊。以坏相，坏相并不是破坏，而是守住自己的本位，安住自己的本位，它不成立总相啊。简单讲啊，这个成相也可以完成总相，通相也可以完成总相啊。那么这个坏相就是别相各守自己的本位，不成立总相。比如说柱安住自己的作用啊，梁安住自己的作用，船安住自己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加起来，这个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加起来就是六相。六相，所以总相、别相是体，同相、异相是相，成相、坏相是作用。那么讲到成相跟坏相，就是缘起的一个完成，缘起的一个完成，缘起的一个完成。这个缘起一定要谈论到成相坏相，达到一个段落，才谈到缘起的一个成就啊。当然，没有前面的总相、别相、同相、异相，当然也不能成就了。但是到这个时刻，就是时间到，就是成一切因缘。那么坏相就是一切因缘各安住本分啊。六相的关系可分为体相用来说，总相、别相、二相是缘起的体德，体性之德啊。那么同相、异相是两个相，是缘起的异相啊。那么这个成相、坏相，那么这两个是缘起的异用，义理的义啊。这个同相跟异相两相是缘起的异相，这个义是差异的义。那么成相坏相这两项是缘起的义用，这个义用是道义的义，忠孝仁爱心理和平的义，这两个义不一样啊。同相跟异相啊，这个是差别，那个义田跟共，一个田一个共的意象。那么成相坏相这个是义用，这个是义理的义啊，不一样。同音但是不同个字。另外根据五教章通录记卷27记载，缘起法有缘融跟行部，行部就是差别，就是次第的意思。华严经讲缘融跟行部 行就是走路那个行，布就是布料的布啊，啊，圆满的圆，容色的容，圆容与行布，行布就是差别。圆容跟行布两大意，缘起法记住有两大的意义，意义啊，这个忠孝仁爱心力和平的意啊，缘起法有圆容跟行布，其中记住总相、同相跟成相，这属于圆容门，三相是圆容。为什么是圆融？因为都是完成总相。体相用里面的体，总体就总相别相，抽出总相。那相的同跟异，取出同相；用的成跟坏，取出成。同相跟成相，三相是圆融门。那么总相、别相、别相，啊，还有异相跟坏相，这三相呢，是属于行部门。是属于行部门，啊，是属于行部门。行部就是三相行部，就是次第，啊。但是表无差别的圆融，并不离表差别的行部，啊。圆融就是没有差别相，啊。那么行部就是有差别相，可是无差别相并不能离开啊差别相，啊，差别相也不能离开无差别相，因为要融入理上的空性嘛。而且行部不离圆融，所以圆融就是行部，行部就是圆融，啊，这个就是缘起能够成立无尽的法界的缘起的缘有，因为所有的差别相不坏圆融，不坏无差别，无差别也不坏差别之相，所以能够成立无尽的法界，能够成立无尽的法界的缘起。正因为这有六相互相圆融，行不行不圆融的关系啊。好，那么这样子再来看就不会很困难，所以再回过头来，回过头来二十四页再简单的再看一遍，那么就会啊很清楚了。二十四页第一行，实地论就是实地经论，一切所说实句中，华严以实为圆满数，以实为圆满数的一切的句子当中，都有六种差别相门，都有六种差别相门，啊，以显缘起圆融之法，啊，因为缘起是次第吧，因为差别相叫做缘起嘛，哎，但是差别相当下就是圆融，所以这个缘起圆融之法，千万不能用凡夫的之见，用五阴执着的色身，或者执着十八界、执着六路这些四相上的执着来说，那么来体会，那是体会不出来。这是一个圣人对六相的一个心性上的融摄，啊，所以圣人他能够圆融行不无碍。行不圆融无碍，而我们凡夫却处处的对立，处处对立。六相者，好，六相啊，一总相，二别相，三通相，四异相，五称相，六坏相。好，一二三四五六啊，一总相者，一含多得，譬如读书讲堂，一个大讲堂，含有种种的相，多得。二别相者啊，多得非一相，种种的相的，并各自安住，不是一个文殊讲堂啊。前面是站在一个总相，总一个文殊讲堂来说的啊。别相是站在各个柱子、梁等等啊，这些窗户、墙壁来说的，就是多得非一，不谈到总相就非一。那么在差别相里面，要划分出啊通相。跟异相，所以同相跟异相是由别相开出来的，那就一看，既然是由别相开出来的，就是差别相了。但是差别相里面有同相，同相就是多异不相违，多异不相违就是种种相来构成一个讲堂，这种种相互不相违，违背柱子啊啊墙壁啊等等地板，通通大家各个安住自己的相来完成一个讲堂，哎啊。第四，异相者多异不相似，哎，这种种的差别相不相同，柱子是柱子啊，墙壁是墙壁，窗户是窗户，地板是地板呢、啊， 多义不相似，
你不像是我，我也不类似你，但是不互相破坏。所以前面的啊，多义不相为是合作的意思，用种种的相合起来变成文殊讲堂一个相，无论是里面的相、外面的相，合起来就是文殊讲堂的相。那文殊讲堂里面的相完全不一样，各个安住自己的相。第五就是成相，跟第六是坏相。那么就这里就讲到缘起的啊那一刹那，缘起的那一刹那要靠利用的交车，那力量的结合点。成相就是由此诸意缘起成故，由种种的相产生的用力量利用而缘起，这一股力量造成一个缘起，我们由柱子、墙壁、窗户、地板整整一层一层的楼盖起来，变成一栋啊强而有力的啊怎么样文殊讲堂。那、啊、但是呢，这个讲堂的构成呢啊是各个安住自己的力量，坏相就是安住各住自性，自性就是有它的利用，诸缘各住自性，各安住自己的力量啊，墙有墙壁的力量，柱子柱子的力量，钢筋钢筋力量啊，地板地板的力量，层楼一层楼平面力量，垂直的力量，不动一固，通通不把它移动啊。那么在这里要记住的就是说哦，这个别相里面的同相也可以完成总相啊，那么这个成相跟坏相里面的成相啊也可以完成总相，那么同相的完成总相是站在相的角度，那么成相完成总相是站在利用的角度、力量的角度、体相用的角度来说的啊。底下说一如梁等共成一色，梁比如说屋梁、门梁啊、通道梁，共成一个色一个房色，总之一色，别相就是诸缘啊，梁柱瓦石等等，这是指古时候的房子了，现在没有什么瓦片啊石头啊，除非你盖木屋了。那同就同，同就是同相，同相是互不相违，互不相违就是这些梁柱瓦石合作，这些相把它凑合起来变成一个讲堂，那这一个房子啊，意象差别相里面开始一个意象，这种种的差别相让他各安住自己不同的相，叫做诸缘个别，诸缘个别。而底下成相成着诸缘半果，这些力量加合起来支撑起来，完成一个色一个房子啊，金色的色一个房子，坏则安住各住自法，坏相则各住自法而不移动，其他一切实际皆应随意类之，随意类之。我们讲这三行总共讲了40分钟，讲了40分钟。这个要靠自己看得懂，可能很难。当然我们这里面文殊讲堂的善根立志的人很多啦，看得懂的是应该很多，应该是一半以上啦。不过我是专门为那些根基比较差一点的哈，把它解释解释啊，我是发的是好业。平曰，评论就是道佩大师啊，他对这个缘起的六相有所看法不一样，十玄六相看法啊，是缘起之法不起之疑啊，不起作用者一样，起之言容，互不挂碍。十玄六相啊，其义一轨，义就是道理，它的这个道理啊一轨是同一个道理，它的义理是同一个道理的。其色义，它的用一个房色来比喻，详如娴熟教义分记所解，就所解释啊。那么这里啊，旁边写几个字啊，旁边写几个字，见就看见的见，见啊，华严一圣教义分其章，华严一圣教义分其章，这是里面有讲啊，华严一二三的一，一圣教义分其章，卷四啊，底下再写。收于大正藏第45册，在大正藏第45册华严一圣教义分记章啊，也可以念分记，分记就是程度的意思 哎，然后见初地，那那里面在初地的那个地方啊，讲到论教义的差别也有十门。在华严教义跟一般的经典上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差别。一，佛日初兴教主别啊，我们一般都是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记住这个是藏六金身，这个是权巧方便的，这个是在我们矮小的这个世界的人类，释迦牟尼佛来降生人间，四现八相，四现成佛，这是全教，这是全教，两全教，不同于华严啊所讲的是以毗卢遮那佛为教主，所以为什么叫做教主别呢？因为全教是以释迦牟尼佛为教主，而这个私教华严的大法是以毗卢遮那佛为教主。这两个教主是不一样，虽然说三身是一样的，毗卢遮那佛是法身，卢舍那是报身，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三身是一体的，但是境界差太多了。如果是毗卢遮那佛来跟我们说话，我们完全不知道了，我们晚上只知道睡梦哦，睡觉了，你看到什么毗卢遮那佛？这不可能的，你他就在你的前面，你也看不到啊，对不对？啊，那个报身师的释迦牟尼佛啊，修道。这个诸佛菩萨的法身报身，他一个眼睛是干木成金四大海，白毫完全是五须弥，一根白毫这样卷出来有五个须弥山那么大，你一个人那么小站在须弥山，他一根白毫就五个须弥山那么大，你怎么能够看得到毗卢遮那佛呢？毗卢遮那佛显现在你的面前是由清净的自信的四大所涌现出来的一个清净的光明身，你根本就看不到。我们是现在是看的是业障的东西，啊，就是释迦牟尼佛那说法，你看到只是个老比丘，因为业力嘛，说障蔽的看到的佛身就是一个老比丘啊，对不对？你要是初地菩萨做破无明见法身，看到的是高大的毗卢遮那佛身在说法，对不对？完全不一样啊。那么毗卢遮那佛这个来现身，你说法你根本看不到。看不到，所以卢舍那佛、毗卢遮那佛是在三界啊，三界的最色界的最顶端啊的地方成佛道，成佛道不在人间成佛的。卢舍那、毗卢遮那佛是在色界的最顶端成佛的，色界的最顶端成佛的，那是高大身，高大身几百万亿游巡。那我就不可想象，一个头比地球大了，那你是大到那么程度，你怎么说法呢？对不对？没办法，毗卢遮那佛要跟你说法的时候，不小心打个喷嚏，啊呛，你们的白气三千大千世界一我，对不？你连一比一根蛤蟆都还轻啊，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讲的都是释迦牟尼佛千巧方便的全教啊，全教的佛，释迦牟尼佛啊，这个释教的佛，那么华严世界的佛，那毗卢遮那佛，那个世界有多大，吓死人的大，那都是以一个银河系，百千万个银河系，因为以世界总、世界海为单位的，那世界总有多大？你想想看，一个世界总有210个啊，三千大千世界，你现在注意听哦，这世界总。啊，世界总跟世界海，世界海构成一个华藏世界。我现在告诉你，华藏世界有多大啊？一个世界总，我们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再来一个世界总，再来世界海。先讲到这个，世界总是210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脆为微尘，每一个微尘颗粒微尘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三千大千世界构成一个世界种，一个世界种，啊，世界海是十倍的，世界海是十倍的世界种，就是2100个世界种，2100个世界种，啊，就是2100个，啊，2100个三千大千世界，脆为微尘，每一个颗粒微尘。 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三千大千世界叫做一个法藏世界。那你看多少？那电脑修去，电脑修去了。单单这个地球的颗粒微尘，不要说什么，就把我们文殊讲堂的，我们就把文殊讲堂，不要说一个地球，把文殊讲堂的啊物质现象这些斯拉布通通磨成粉末状，每一个粉末状当作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吓死人了。还说一个地球，一个地球是三千大千世界，百万百亿万分之一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个银河系，多少个十万亿个银河系，银河系里面啊多少个太阳系，一个太阳系里面十一大行星，十一大行星里面一个地球，一个地球里面的一个文殊讲堂，就不得了了。那你有多大？你那时候毗卢遮那佛怎么跟你说法呢？是毗卢遮那佛怎么不跟我们说法呢？他来你看得到吗？对不对？你把就处处你不要看我呢，对不对？没有办法。所以讲到这个，简单就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说、不可说啊。所以小声的说，你就讲卡通影片，哪有这样子的事情？在这没有人会相信，而且用现在天文学一看，两千多年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整个宇宙讲的，到现在人类所能测度的光年就是距离，十亿光年，他们用光谱来分析，光谱来分析这个一个点，到这一个点画一个三角，然后这个角度光谱的分析。然后一个光谱越亮的亮度越亮的光圈，就表示这是新生的球，新生的宇宙。光谱越暗的，就表示这个已经世界，这个恒星快灭了。这个恒星灭了以后，恒星灭了，就像我们将来太阳在经过60亿年以后，太阳整个因为氢气燃烧完了，重物质一直往这个太阳的地心一直沉重，到最后是爆裂开来，叫做气层，气呀、啊，层就是微尘的尘，叫做气层。这个气层在宇宙当中的高速的旋转之下，又产生了一分离以后，再产生高速的核融合，又变成一个新的恒星。新的恒星就是高速的运转。气泡的融合，然后产生一种引力拉力，使这个气泡一直连续变成一个恒星啊。那么这个气泡以后一直支撑100亿200亿年啊，这个恒星越大寿命就越小啊。那么这个恒星就太阳越大的话，它爆裂的速度越快啊，爆裂速度越快，因为核融合的速度越快，造成水的速度越快，所以这个太阳如果越大，它的寿命就越短，但是太阳如果太小，寿命也越短，要刚好像我们这个太阳这样子，还可以大一点，所以太阳可以支撑100亿乃至1000亿啊，1000亿可以，但是如果太阳太大，比如说10倍大、20倍大太大，太阳的寿命就会缩小，变成50亿年啊。那么这个太阳啊，这个太阳再继续燃烧100亿以后，这个燃烧要气爆爆裂开来，因为它本身不是物质现象，因为是高速的运转，所以完全本来是化作一种光，但是这光啊，这是爆裂出来的是光，但是到最后变成一种尘，就是也是物介于物质跟光的一种中间。他说物质是最小，他说光是能量，它又不是能量，它也不是物质，它介于能量跟物质的中间，叫做气层。那么气层，我们来如果用天文望远镜看过去的时候，就像一片雾，这个就是宇宙的气层。这宇宙的气层，它会高速的扩散开来，一直扩散开来，到了等到因缘的时候，在宇宙的黑洞，在整个在旋转，高速的旋转，化作一个光再产生核融合，那么这个光在凝聚力再产生气泡，又变成一个恒星。 很幸运，我们用天望远镜在看过去的时候，它是非常亮，它的亮度非常亮，就是天狼星啊，或是阿尔法，或者是贝塔星体星座啊，恒星在开始。那么整个宇宙就是这样一直循环爆裂气层结合，爆裂气层结合。如果太阳所带领的如果太阳所带领的这个十一个行星，太阳一旦爆裂了。那么这整个就是脱序，整个脱序，在太阳还没有爆裂以前，人类在几十亿年以后就没办法生存，因为太阳的光它会热度不够，太阳的光热度不够。如果这个地球热度不够的时候，它就会寒冷，那寒冷热度不够，整个水就会结冰。所以还不必等到太阳爆裂的时候，所有的生物就全部要死掉啊！在太阳爆裂沉住坏空的空以前，所有的人类全部都要死掉，他没办法看到，因为他没有温度，他根本没有能力去看到太阳的未来。但是他可以预测，他可以预测啊，比如说啊，人类到太阳最尾端的时候，人类的世界是什么？是冰天冻地，因为没有温度，完全没有温度，啊！大海里面的船不能动，植物不能成长，人会慢慢的饿死，大型的动物先死，因为大型的动物需要大量的食物，像鲸鱼一定要先死，大象这个通通要先死，大象要先死，啊！这大型的动物要先死，人类体型大的先死，再来剩下。最后的宇宙剩下的就是两种动物，一个就是蟑螂，一个就是蚂蚁。蟑螂跟蚂蚁可以在高温之下，它可以避开来啊，这是只看到有形的哦，有形的哦，有形的哦。再来，最后所残留下来的就是深海的动物，深海的动物大的动物全部死掉了，剩下单细胞动物，单细胞需要氧。它可以在最高温恶劣的环境成长，它不需要氧气。比如说我们地球的深处的底下有冒出来的泉水，那有高达到几百度，那里面有单细胞。最后的宇宙就是在大海的底下，因为上面结冰，底下没有，单细胞剩下这样子，到最后啊，就全部都灭绝。所以整个地球还没有看到太阳爆裂，整个地球的人类，它一个从大型动物开始死，这是食物链，从大型动物开始死，食物链越小的，最慢死。地球一开始啊，这主人是蚂蚁跟蟑螂，不是人类。那是种藻类，深海里面演化出来的。人类到目前为止有三个地方没有办法探其究竟。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外太空，没有人类；第二个，地球的深海，到现在人类都没有人类；第三，人类的身体，内在的身体，到今天为止。人类对细胞都不是深入的研究，就算深入的研究都会觉得很奇怪。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的细胞核啊，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核，肝脏来讲为什么能够再生，我们把肝脏切出起来，切出三分之二肝脏还可以再生，你把胃切掉都没办法了，对不对？你把四肢切掉你都没办法了，为什么全身的这个只有肝脏切掉肝脏可以再生？为什么？医学没有人知道。肝脏所发现的肝细胞里面有两个细胞核，我们全身的细胞是其他的细胞只有一个细胞核，只有肝脏是两个细胞核，为什么？到现在医学都讲不出所以然。你问日本的东京大学医学博士，他都是我干了，所以我开心呢。奇怪了，肝脏就是能够再生，是不是跟两个细胞核有关系？是不是跟两个细胞核有关系？对不对？ 世界上宇宙当中有三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探讨的，一个是外太空宇宙，第二个是深海，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你不要以为医生是万能的，那骗人的，医生有时候搞不好一窍不通。哎，你不要相信权威，有时候他权威也会误导众生的，也会误导众生的。哦，好，第一个就是福日初心教主别。二就是光明表法现象别啊。那么在其他的经典，那释迦牟尼佛没有放光，有的有放光。假设这个华严呢，不管讲私信没有放光，施住形象地通通放光，哎，放的是高贵的光，从啊两腿啊啊是怎么样啊，在那祭膝盖呀、啊，这个膝呀、啊，肚脐呀、啊，胸啊，啊眉间啊，或者顶部啊，一直放光，一直放光，一直放光。对，光明呢是表法现象别，现象现种种的相差别。第三就是问答所权主办别啊。那么一般的其他的经典有时候是佛说的，但也有问答。那么在这里啊，是问答所权的，那么是圆融的法，圆融的法。那么主办别，那么因为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有功德林菩萨呀、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为主啊，那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每个信住行相地都有所差别，啊，主跟办都有所差别。